秀，波波脱口秀。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感情之事十有八九不如意，我这么说你们同意吗？我真的是眼瞅着身边的各种感情不如意，甚至有的人爱情在刚开始萌芽的小阶段就已经进入坟墓了。真的，就拿强子来说吧，昨天刚表白成功，然后新买了个电动自行车，打算呢骑去女神家玩。到了人家家门口啊，把人家女神70多岁奶奶给撞了。奶奶此时正住院治疗呢，女神不仅跟她分手了，还讹了她20000块钱，特别受伤。今天晚上下班啊，也不爱回家，跑公司楼下门卫那儿跟大爷唠嗑，一边跟门卫大爷唠嗑呢，一边玩微信。大爷说：“你玩的啥玩意儿？干啥用的？”强子说：“这是微信，能聊天，偶尔呢还能约约美女啥的呢。”大爷赶紧问说：“那你约着了吗？”强子说：“玩2年多了，一个没约着。”给大家都给逗乐了，是真是可怜，这高科技都没约着，我跳广场舞都约着4个老太太了。强子这种直男呐，你把女生给他送身边去，都能让他干黄了。前段时间我是费尽了口舌，撒了我这辈子能想到所有的谎言，把那个强子夸得像个人一样一样的。就是终于介绍成功一个女神给他，强子很高兴，买了2张电影票请女神看电影。我特地嘱咐他呀要浪漫点儿，有意思的是浪漫呢是蛮浪漫的。这货给自己买了13排14座，给女神买了5排20座，13145520吗？然后女神跟5排21座那哥们儿一见钟情了。第一次啊向心仪已久网上认识的女神表白，好不容易要到女神电话号码，酝酿多日，鼓足勇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女神拨过去了。刚接通就迫不及待地念了一首网上搜来的情书，人啊海燕的就那种。电话那头啊先是沉默，然后轻轻地抽泣哭了。那头正在强子心急如焚等待答复的时候，那头传了一个带着哭声的男声：老子单身30多年，终于等到一份表白，可为什么是个大老爷们儿啊？山炮一紧张拨错号了是咋的？还是女神压根儿就给他爹号给你了？不能，他爹不能单身的哈。还有我们工作室新来那个主播茂哥，补充一下，茂哥是女的啊。也是咱们私人定制的这个旅行师啊，私人旅行定制师，我这嘴都瓢了。前两天呢，在网上啊买了个手表寄给喜欢的男神，然后男神说不喜欢就退给他了。刚才我看正搁那儿打电话跟卖手表的客服联系退货呢，电话声啊挺大，我就能听见客服说啥。客服问为啥要退货，茂哥说人家不喜欢。客服问手表上面的保护膜撕了吗，茂哥说还没有，光打开包裹了，包装还都没打开。客服说那人家说的是不喜欢你，不是不喜欢手表。上个礼拜呀我逛街特别巧，遇见老王和王嫂了，离老远就看见王嫂一直对着老王又打又骂又闹的，一旦发现有人回头瞅他俩，王嫂马上做出小鸟依人的样子，然后就听老王跟他说：“别装了，他们看的又不是你，他们看的是哪个老爷们这么怂这么窝囊。”人呐，贵在有自知之明。然后就看两口子路过一个银行提款机，俩人去取钱。我发现这俩人分别输入密码的前3位和后3位，我就特别好奇，走过去问他俩，这么做原因是为啥？王嫂笑着解释说：“把密码分开就能防止其中一个乱花钱啦。”说完，把取出来的钱全装进自己的钱包，然后给了老王20块钱，也是很公平。你这样久了，老王会逆反的，真的。你就比如上次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刚到酒店入住，没多大会儿啊，老王就去找前台，说自己呀跟老婆发生了点争执，说王嫂你威胁他要从窗户上跳下去。让前台过去一趟，前台说不好意思先生，你这你是私人问题，我们爱莫能助啊，你说我也不能帮你劝架的，要不然实在不行要跳你就报警吧。老王说我不是让你劝架，我就是问问你们酒店窗户为什么打不开。那次旅游回来呀，思思就很神秘的跟老王说：“王哥，我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你家王嫂意外怀孕了。” 然后说，哎，不能啊，我们一直挺注意的，她竟然还会怀上我们的孩子。思思很同情地拍了拍老王的肩膀说，哎，王哥，你也不想想，如果是你们的孩子，能算意外怀孕吗？开玩笑开玩笑啊，这只是个段子。嗯，不过下面说的就是这事儿了。还是出去旅行，王嫂在酒店房间洗澡出来，穿着内衣，老王都看呆了，说，媳妇儿，你造吗？你特别有日本明星范儿。王嫂特别高兴，说，哪个日本明星啊？老王说，赵青龙。王嫂说，没听说过，干啥的？老王说，相扑明星。哎，这几天呢，老王跟王嫂好不容易啊是刚和好，老王咔咔搁那玩游戏，电脑都不行了，卡的要死啊。王嫂突然跑过来问老王，游戏和他谁更重要？老王一听，举起电脑就给摔了，说，你说谁更重要？王嫂太开心了，赶紧带老王去买电脑去了，拦都拦不住。人家老王说了，这次一定要配个不卡的电脑。跟男人相处啊，真的是很难。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男人们永远不懂女孩子说，你已经一天没理我了，这句话里面包括了多少等待、不开心、想念、不停看手机、没有兴致做其他事情和悲伤。而男生永远都是，等我打完这一局。我看了那么多夫妻的日常，发现啊，夫妻之间的主要矛盾呢，来自家务分配的不均等。就比如说，老王就经常跟王嫂吵架，说，凭什么你的家务比我多啊？我这么爱你，我多做点家务不行吗？我也目睹了那么多情侣的日常，我发现原来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一起啊，我说原来啊，原来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一起是因为喜欢，现在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一起，有的是为了吃他零食，有的是为了用他护肤品，有的是为了穿他裙子。我决定啊，从今天开始啊，做个精致的女孩了，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学化妆，学穿搭。真的，现在啊，大家都那么的要求极致，我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关键是要对我未来的爱人好一点。要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努力奋斗那么多年的劲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得哭成啥样啊。我不能害了他。到底是为什么我妈到现在还觉得让我找个好男人嫁了就可以有依靠，就可以有幸福？我也是不理解。男人，好男人，依靠，依靠男人，依靠好男人，依靠男人幸福。哎，这么多小概率事件，凭什么就能掉到我的头上？其实也有人追我，可是他们都不懂我。我这个人吧，脾气有点怪。我不是真生气的时候吧，对方跟我说乖听话就很有效果，哦，真的，然后我就立马就软下来了。但是我真的生气的时候，对方跟我说乖听话，我立马听你妹。有时候啊，我忘记回消息也并不是不尊重，因为太在乎对方的感受了啊。好多人说我不理人，真的，我真的是特别想回，我就因为太在乎了，所以我特别想绞尽脑汁想出一个让对方能感到快乐的回复。然后呢，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一句能让自己满意的话，所以我就只能在为难中装死，结果不小心我就给忘了。哎，像我这种简单真诚质朴的女人现在真的不多了。据不科学研究表明，有48%的00后女孩希望能嫁给有钱又帅、个子高又温柔的男孩子，而剩下52%的女孩则就比较质朴了，她们质朴的认为有钱就行。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相亲是为坟墓看风水，表白就是自掘坟墓，结婚就是殉情，移情别恋是迁坟，第三者是盗墓。哎，像极了爱情，真的好复杂。所以我觉得单身挺好的，没对象怎么了？我家务做的可好了，洗碗什么的。我奶奶就嫌我爹废水，我爹反过来嫌我奶奶洗的不干净。于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于我，我就是我就得干这活儿。我干得好啊。我成功的集二者之长，我既废水又洗得不干净。今天的话题比较丧哈，感情之事十有八九不如意， 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恩爱守恒定律吧。我这知识都学杂了，就是恩爱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正房转化给小三儿，或者从一个备胎转移到另一个备胎，在转化或者转移的过程当中，恩爱的总量不变，这就是恩爱守恒定律，也解释了为什么秀恩爱死得快。你们见过那些秀恩爱的情侣，他们现在还都好吗？就比如曾经去年这个时候的你们波儿姐都秀恩爱秀出天际了，不到一年就离婚 over 了。就比如张靓颖在演唱会上大喊你要不要娶我，站出来，当时不知道还以为是给粉丝发福利呢。后来怎么样了？连结婚手续都没办就离婚 over 了。比如李小璐和贾乃亮微博上各种对话隔空喊话，我也是醉了，两口天天在一起生活咋的，他俩不见面说吗？见面不唠嗑吗？就算不见面他俩没微信吗？后来怎么样了？做了几次头发以后就离婚 over 了。然后我发现他俩生活中可能真是不见面，一个做头发，一个在家直播。我一路总结下来的经验呢，就是恩爱呀，就好好偷摸恩爱，千万别秀恩爱，真的是死得快。还记得何洁不？这两天因为秀恩爱又被喷了。前几天呢，鼓手那个刁磊发文承认何洁生下三胎，说本来没想隐藏什么，只是我们选择低调生活，被迫公布于众，就索性大方承认，是的，我很爱何洁，有宝贝我们也很珍惜，娱乐圈的那一套我不会也不打算学，但是做好父亲这个事情我会一直学习和进步，我们现在生活非常幸福，我会尽自己所能照顾好他和几个孩子，做他们的依靠。然后何洁转发这条微博晒了个全家福，就是一家五口，之前那个老公俩孩子，现在的好老公一个孩子搁那抱着家这老公七个人。哎呀，我当时我就懵了，何洁不前两天刚离婚吗？发啥呢？咋办满月前要收礼呀？网友们也都懵了，因为在大众印象里何洁真的好像是没多长时间之前刚闹完离婚，怎么这两天就跟新老公生完孩子了呢？好像还没多长时间之前综艺节目里边还说不会再结婚了，一顿哭。曾经跟前夫秀恩爱秀到了无地自容，不是无法自拔，惊天动地感天动地，还生了俩孩子，然后闹离婚，说老公这不行那不行，说前夫给他泼脏水，然后离婚，然后生下了当年被前夫泼脏水的出轨对象的这个男人的第三胎，一下就炸锅了。看微博下面的评论，有的说哎呀果然是明星的嘴骗人的鬼，还有说演了一部大戏，前夫也是惨了，名声被搞臭了，孩子被抢了，财产没了，连工作机会也没了，现在自己的孩子还被别人抱着秀恩爱。还有说啊，本来是你十多年的粉丝，果断取关。仔细看了一下评论区里，差不多90%都是骂他的，直接就给他扣了个婚内出轨的帽子。说实话，何洁到底是不是婚内出轨，这咱也不知道，这也不重要，娱乐圈的事儿谁也说不明白，咱也不想掺和这个评论，对吧？咱清官难断家务事，咱也不说这事儿，咱今天就唠唠何洁这事儿啊。这也是对我自己这两年情感经历的一个自省和经验总结。你说是，哎，你们听波儿姐节目多好，最大的好处是听段子开心之外，还能用波儿姐的经验来有效的提前给你们避免不开心，对吧？我就是做一个反面案例给你们警醒。首先第一呢，我就发现呢，爱情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用力过猛，吓人。2012年北京那个发布会上，何洁就特别高调公开她和那个贺子铭的那个恋情了，不到一年俩人就领证了。2015年一起参加一路上有你，哎呀那满屏都是爱呀，哎问哎呀媳妇儿你饿不饿呀，吃饭了没呀，何洁小鸟一人搂着胳膊撒娇卖萌，还不到一年俩人离了。而且是撕破脸那种离，曾经秀过的恩爱分分钟成了打脸现场。哎，何洁错就错在当初啊，和她前夫的那段爱情啊秀的太满了，秀太多了，整有点过分了。这也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啊，过分了当时。问题是何洁她没有从一段婚姻当中学会理智和清醒，说好不结婚，对吧？本来说好一起到白头，你偷偷焗了油，然后说好不焗油，你又偷偷和别人白了头，对吧？说好不结婚，一生三胎就是一转身， 然后大秀恩爱，其实秀恩爱没什么错，喜欢秀恩爱的人呢，他心理上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只是这个问题是啊，其实就算秀了，他也不会因为秀就安全了。好的感情它不是秀出来的，是需要细水长流的维系。感情吧，都是私人的事儿。当你爱得太快，爱得太满，就会没有时间去内省，也没有空间去爱自己。而爱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王菲就从来不秀恩爱啊，活得最通透最明白了。记者问她婚姻怎么样，她说跟你有什么关系？记者说读者很想知道，她说跟他们什么关系？记者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追求爱情啊，是不是不太好啊？她说我乐意啊，我怎么过是我自己的事儿，外界什么看法我不关心呢。真的，一个诚实的女人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私生活昭告天下，沉默才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第二呢，我的感受就是别撕得太难看了，尤其是公众人物太可怕了，负面影响大到无法想象。其实就是普通人也一样啊，就是撕破脸这个事儿啊，太耗神耗力伤筋动骨了啊。爱过之后，对方最丑的嘴脸简直太伤人，并且一个最熟悉你的人，尤其是夫妻，他太了解你的弱点，会拿出来拿小刀咔咔咔咔咔再往脸上戳，真的就是伤你最深。聪明的女人都知道，给对方保留体面也是为了自己赢得赞美。人杨幂做就挺好啊，离婚了就各自安好，感情的事情没有对没有错啊，没有说这个有理那个没理，不用说，说不出来。婚姻不是说理的地方，在一起就互相珍惜，分开了就各自祝福。再说你就算杀了他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呀，不信你试试，最基础的解恨你杀了他你都达不到。伤害对方的结果其实就是伤自己更深。第三呢，感受就是离婚之后啊，别着急再婚啊。从网友扒出来和解的这个时间差可以算出来，他是前脚刚离婚，后脚就直接五年生仨孩子，什么概念呢？不说身体，连创伤缓冲的时间都没有啊。咱们正常人手指头割破了你还得半个月恢复期呢，更何况婚姻动荡的大风暴啊，过后我们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疗愈一下伤口，回过去再看一看这段感情经历当中需要成长的点在哪里。如果只是用一段新的感情为上一段感情疗伤的话，人永远无法成长的，而且我们会在一个死循环当中出不来。你上段的感情因为什么事，这段感情还是因为什么事，你老是卡在一个地方。我这段时间不是出了那个情感课堂吗，大家可以看我微信公众号的第二栏啊，微信搜索我的公众号是波波有理，每天的第二栏都会是我的情感课堂。我就特地说了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及时的回看去停下来看自己的话，那你永远会卡在同样一个点上。真的，过去那些创伤留下的情绪下一次还是会被引爆，这也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我总是着急想用一段新感情迅速的掩盖和逃避旧的感情，让自己不去体会那个旧的感情的余痛，那个痛心里很疼的啊。可是没有准备好的感情更疼。不为别的，哪怕只是为自己考虑，想想上一段关系走到这一步，真的是因为自己点儿背吗？自己遇人不淑吗？啊，会不会满心欢喜的投入了另外一个怀抱，又不过就是前任的一个翻版，同样的一个坑？那问自己，我有没有重复走自己以前的老路？当然，对于何洁来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孩子都生完了，咱就不用说那些，该牺牲的、该付出的代价也都付出了。希望他能够在这段关系里边真正的成长自己。何洁这个傻丫头，真的在事业高峰期为了家庭牺牲自己，这种做法很需要勇气的。但她在情感当中表现出来的硬伤都是致命的，高调的秀恩爱，在公众过度的参与家庭的隐私，然后情绪激烈，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打脸，在自己离婚纠纷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就开启了另一段感情，跟我曾经是有点像。我跟她不一样，就是我不撒谎。哎呀，还不一样的是我会自我总结呀。我经过这两年的感情婚姻的纠葛以后，我给自己的总结就是，任何一段婚姻离婚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如果意识不到自身的问题，离婚也没有用，不在这段婚姻当中跌跟头，也会在下段感情当中碰壁。 不管怎么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就好。另外，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呀，除了婚姻，除了爱情，还有工作，还有好多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如果感情靠不住了，至少还有其他的东西托底呀。再说，我们为什么要依靠其他的东西或者感情来维系自己的幸福感呢？说白了，我们把自己活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另一半加分，没有另一半也不减分，活得才自在啊。安全感是自己给的，幸福感是自己建立的，难道不是吗？真的，有的时候我好羡慕你们啊，就是能喜欢波姐这样一个主播，经历丰富，还懂得内省，然后还知道分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学会成长自己，少走弯路。别谢我，我的名字叫雷锋波。好了，今天就这样啦。我现在状态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我，我要你们也好好的，晚安喽。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你喜欢。